从创世纪到马拉基书，听见守约施慈爱的上帝在旧约中的训诲言语，由骆云秀老师为您细说分明。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旧约纵览。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来到良友圣经学院旧约纵览的课程。我是骆云秀，很高兴可以在旧约纵览的课程当中和您一起来思想旧约圣经的内容。第十三课要和您一起来思想的是旧约圣经旧约历史书里面的列王记以及历代志。列王记记载了以色列王国的第二任君王大卫驾崩之后，他的儿子所罗门接续他成为以色列的王。但是后来因为所罗门王的心偏离了上帝，因此上帝使以色列王国一分为二，成为北国以色列与南国犹大。这是以色列历史上的分裂王国时期。南北两国各自经历了20位君王的统治，最后北国以色列在公元前722年被亚述帝国所灭亡，而南国犹大则是在公元前586年被新巴比伦帝国完全灭亡。历代志所记载的历史内容时间则比较长，它是从扫罗战死沙场，大卫接续扫罗成为以色列的王开始记载，一直记载到南国犹大灭亡而且被掳之后，波斯帝国的古列王许可犹大人可以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圣殿为止。历代志所记载的历史相当于是从撒母耳记下一直到列王记结束这两卷书所记载的历史。既然在旧约圣经里面已经有了撒母耳记和列王记这两卷书，记载了从撒母耳记下一直到列王记下的这一段以色列历史，那么为什么还需要有历代志这一卷书的出现呢？基本上撒母耳记和列王记所记载的历史角度与历代志所记载的历史角度并不相同。撒母耳记和列王记所记载的历史角度我们称之为先知历史，而历代志所记载的历史角度我们称之为祭司历史。先知比较看重道德上的圣洁，恨恶罪恶，会站在上帝的角度面向世人宣讲审判的信息。因此当我们在看撒母耳记和列王记的时候，我们会看见在这两卷书当中记载了许多先知，他们出来指责君王的罪恶，并且宣告上帝的审判。这就是所谓的先知历史的角度。至于祭司，则是比较看重圣殿，比较看重敬拜与赞美，会站在上帝子民的角度，面向上帝，颂赞上帝的荣耀，渴慕上帝的同在。因此当我们在看历代志的时候，我们会看见历代志非常详细地记载了上帝子民的家谱，也记载了许多与圣殿与敬拜赞美有关的人事物，包括了大卫预备建造圣殿的材料，设立祭司的班次，成立敬拜赞美的唱诗班，甚至于连看守圣殿门口的每一个守门人的名字都巨细靡遗地记载下来。这就是所谓的祭司历史的角度。当我们理解了先知历史与祭司历史的不同之处，我们就能够理解为什么有些历史事件撒母耳记和列王记他们记载了，可是历代志却完全不提。而另外有些事情历代志很看重，但是撒母耳记与列王记却不闻不问。我们来举几个例子。例如说撒母耳记下 记载了大卫与拔示巴犯了奸淫的罪，有先知拿单出来指责大卫。而列王记也记载了以色列之所以会分裂成南北两国，是因为所罗门远离上帝，因此受到上帝审判的缘故。但是历代志对这些事情却完全不提，大卫与所罗门在历代志里面所刻画出来的形象可以说是非常的完美，是历代君王的美好典范。又例如说，在历代志里面记载了南国犹大的约沙法王，当敌军来袭，大敌当前的时候，他竟然设立歌唱的诗班，在军队的前面唱歌赞美耶和华。结果敌军自相残杀，约沙法王大获全胜。历代志因为看重敬拜赞美，因此把这件事情记载了下来。但是如此激励人心、彰显上帝大能的战役，列王记却只字未提。另外，历代志在分裂王国时期只记载了南国犹大的历史，对于北国历史则几乎很少提及，这是因为圣殿是位在南国犹大，而北国早已失去了来到圣殿敬拜上帝的机会，因此历代志对北国历史毫无兴趣。希望您在研读列王记和历代志的时候，可以将先知历史与祭司历史这样的观点记在心中，相信对您在理解列王记和历代志的时候能够提供一些帮助。接下来我们就先一起来看列王记这卷书的内容。列王记在我们的圣经当中分成上下两卷，第一部分列王记上第一章到十一章记载了所罗门做以色列王的经过。大卫在临终之前将以色列的王位传给了他与拔示巴后来所生的儿子所罗门。圣经特别在列王记上三章三节那里提到，所罗门爱耶和华上帝，因此上帝就特别在所罗门上基遍献祭的那个晚上，在梦中向所罗门显现，问所罗门想要求什么。所罗门不求长寿，不求财富，只向上帝求明辨是非的心与判断的智慧。这件事让上帝非常的高兴，因此上帝不但赐给所罗门无人能及的智慧，连财富、尊荣和长寿也一并都赐给了他。因着上帝的赐福，所罗门的财富与智慧声名远播，让天下列王都差人来到所罗门的面前，为了要听所罗门所说的智慧之言。所罗门也按着上帝的应许，为上帝建造了圣殿。在圣殿建造完成之后，上帝再一次向所罗门显现，应许所罗门，只要他谨守遵行上帝的诫命，上帝必定坚固他的王位，直到永远。但是很可惜的是，所罗门娶了许多的外邦女子做他的嫔妃，这些嫔妃在所罗门年老的时候诱惑他远离上帝，去随从敬拜外邦的假神，上帝非常的愤怒，因此上帝决定在所罗门死后将以色列国从所罗门的手中夺回，转而赐给所罗门的一个臣仆耶罗波安，只从以色列国当中留下了一个支派，也就是犹大支派，让犹大支派仍然效忠所罗门的儿子罗波安。从此以色列正式分裂成南北两国，以色列的历史也开始进入了分裂王国时期。南国因为是以效忠罗波安的犹大支派为主，因此南国就称为犹大。而由于大部分的以色列支派都归属于北国，因此北国仍然称为以色列。 列王记的第二部分，列王记上十二章到列王记下十七章，记载了分裂王国时期北国以色列与南国犹大的历史。这段时期是从公元前930年耶罗伯安正式成为北国以色列的王，一直到公元前722年亚述帝国将北国以色列灭亡为止。北国朝政混乱，道德败坏，在这段期间总共经历了20个君王的统治，而且许多都是用篡位谋杀的方式才登上王位。因此北国的20个王全部都是邪恶败坏的王，差别只在于够不够坏，够不够邪恶而已。至于邪恶程度的判断标准，则是以北国以色列的第一任君王耶罗伯安作为标准。耶罗伯安是北国第一任君王，他登基做王之后，因为怕北国的人民如果仍旧到耶路撒冷的圣殿去敬拜上帝和献祭，他们的心就会归向南国犹大的罗伯安，因此耶罗伯安就自己制定敬拜上帝的制度和节期，并且在北国设立了两只金牛犊供北国人民去参拜。从此以后，北国君王的邪恶程度就以耶罗伯安为标准，若不是跟耶罗伯安一样坏，就是比耶罗伯安更加邪恶。由于列王记所记载的是先知历史，因此在列王记当中比较让人印象深刻的内容反而是先知的行事为人与生平事迹。列王记最为人熟知的先知是提斯比人以利亚和沙法的儿子以利沙。以利亚的事迹记载在列王记上十七章到列王记下第二章。以利亚最主要是在北国的亚哈和他儿子亚哈谢做王的时期担任先知的职务。以利亚被称为是烈火先知，不但是因为他的性格性烈如火，常常为着上帝大发热心，更因为在他的生命当中不断经历着火的神迹。首先，为了要对抗当时由亚哈王的王后耶喜别所引进北国的假神巴利崇拜，因此以利亚独自一人在加密山上与450位假神巴利的先知斗法。在以利亚的祷告之下，上帝从天上降下火来，烧尽了祭坛上的燔祭，借此大胜假神巴利的先知。其次，在亚哈谢王派遣手下去捉拿以利亚的时候，以利亚连续两次让上帝从天上降下火来，烧灭了前来捉拿他的人。更特别的是，当以利亚要离世的时候，上帝并没有让以利亚死去，而是派遣火车火马在旋风中将以利亚接往天上。以利亚的一生不断经历着火的神迹，他也被认为是除了摩西之外以色列最伟大的先知。不过圣经教导我们，以利亚最值得我们羡慕和效法的并不是他所经历的神迹，而是他的祷告和他的信心。新约圣经雅各书五章十五到十八节用以利亚的例子来勉励我们。雅各书五章十五到十八节，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他恳切祷告求不要下雨，雨就三年零六个月不下在地上。他又祷告，天就降下雨来，地也生出土产。 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其实这句经文真正的意思是，以利亚是人，与我们一样。也许我们的性情并不像以利亚一样性烈如火，但是我们却可以学习像以利亚一样，成为一个出于信心而祈祷的人。求主帮助我们，可以学习效法以利亚，能够充满信心，常常恳切祷告，以至于我们也可以像以利亚一样，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能够经历上帝的恩典，如同大雨降下。至于另一位先知以利沙的事迹，则是记载在列王记下第二章到十三章。以利沙虽然是接续以利亚成为先知，但是他的侍奉和以利亚有很大的不同。在以利沙的生命当中，常常有水的神迹。例如列王记下第二章，以利沙用盐使耶利哥城的水成为美好可饮用的水。列王记下第三章，以利沙预言上帝会赐给以色列联军可饮用的水，并且打败摩押人。列王记下第五章，以利沙要亚兰王的元帅乃曼到约旦河的水当中沐浴七次，他的大麻风就可以得痊愈。还有列王记下第六章，以利沙将一根木头抛在水里，使一位先知门徒他所掉在水里的斧头可以飘上来。不过以利沙最惊人的神迹记载在列王记下十三章，即使在以利沙死了以后，他的骸骨都具有使死人复活的能力。以利亚的神迹大部分都跟审判有关，但是以利沙的神迹大部分都是帮助人、医治人还有拯救人的神迹。事实上，以利沙这个名字的意思本来就是上帝是拯救的意思。但愿我们的生命也能够拥有像以利沙一样的能力，能够时常靠着上帝如活水般涌流的恩典，在这个可怕而混乱的时代当中去帮助人、去医治人，并且去拯救人。列王记第三部分，列王记下十八到二十五章，记载了北国以色列灭亡之后，南国犹大的历史。南国犹大也经历了二十个君王的统治。在北国灭亡的时候，统治南国的君王是西西家，因此在西西家之前，也就是在南北国都还同时存在的分裂王国时期，南国经历了十二位君王的统治。当公元前722年北国灭亡之后，从西西家开始，南国继续经历了八位君王的统治，一直到公元前586年新巴比伦帝国将南国灭亡为止。南国有八位君王是善王，他们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有十二位君王是恶王，他们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不过到最后，南北两国终究都灭亡了，他们的人民也都被掳到外邦之地去。列王记下十七章十三到十五节，还有十八到二十节，告诉了我们南北两国之所以会灭亡被掳的原因。列王记下十七章十三到十五节，但耶和华借众先知先见劝诫以色列人和犹大人说，当离开你们的恶行，谨守我的诫命律例，遵行我吩咐你们列祖 并借我仆人众先知所传给你们的律法，他们却不听从，竟应着景象效法他们列祖，不信服耶和华他们的神，厌弃他的律例和他与他们列祖所立的约，并劝诫他们的话，随从虚无的神，自己成为虚妄，效法周围的外邦人，就是耶和华嘱咐他们不可效法的。列王记下17章18到20节。所以耶和华向以色列人大大发怒，从自己面前赶出他们，只剩下犹大一个支派。犹大人也不遵守耶和华他们神的诫命，随从以色列人所立的条规，耶和华就厌弃以色列全族，使他们受苦，把他们交在抢夺他们的人手中，以致赶出他们离开自己面前。列王记最后就在南国被灭亡、犹大人被掳到外邦的痛苦当中结束了所有列王记的记载。看完了列王记之后，接下来我们来看历代志。历代志也和列王记一样分成上下两卷。历代志上1到9章记载了以色列民族，也就是上帝子民的家谱，其中特别需要注意的有两个地方。第一个地方是历代志上第9章。历代志上第9章把从巴比伦被掳之地回来到耶路撒冷居住的以色列民，特别是祭司和利未人的家谱都列了出来。这一章的内容说明了历代志这卷书的写作对象。历代志这卷书是特别写给从巴比伦被掳之地回来到耶路撒冷居住的以色列民的。至于历代志的写作目的，则隐含在历代志上4章9到10节雅比斯的祷告当中。历代志上4章9到10节，雅比斯比他众弟兄更尊贵，他母亲给他起名叫雅比斯，意思说我生他甚是痛苦。雅比斯求告以色列的神说，甚愿你赐福于我，扩张我的境界，常与我同在，保佑我不遭患难，不受艰苦。神就应允他所求的。历代志的作者希望借着历代志这卷书勉励所有从被掳之地回到耶路撒冷居住的以色列民，虽然我们一出生就活在痛苦的外邦被掳之地，但是只要我们向以色列的神求告，他必定会赐福于我们，常与我们同在，使我们脱离现在的患难和艰苦。对历代志的作者来说，要向以色列的神求告，要上帝常与我们同在，最重要的条件就是要重建圣殿，重新恢复圣殿的敬拜。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以色列王大卫和所罗门的经历，也是上帝在大卫之约和所罗门之约当中的应许。因此接下来历代志上第10章到历代志下第9章就记载了大卫之约和所罗门之约的内容，并且记载了因着看重圣殿的敬拜，大卫和所罗门时代成为以色列历史上最辉煌也最强盛的时代。历代志下7章14到16节是上帝最核心最重要的应许。历代志下7章14到16节，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我必睁眼看，侧耳听，在此处所献的祷告。现在我已选择这殿，分别为圣，使我的名永在其中。我的眼，我的心也必常在那里。这是上帝最重要的应许，上帝的眼、上帝的心会常在圣殿中。 上帝也必睁眼看，侧耳听，在圣殿所献的祷告。因此，历代志的作者要被掳归回的以色列人知道，若是渴望上帝能够赐福于我们，常与我们同在，使我们脱离现在的患难和艰苦，那么我们必须要重建圣殿，重新恢复圣殿的敬拜。历代志下十章到三十六章，从以色列的历史可以看到，凡是愿意重建圣殿、重新恢复圣殿敬拜的王，上帝都会赐福于他们，使他们能够战胜仇敌，得着国家的太平和复兴。例如说西西家王，西西家王因着重修圣殿、恢复敬拜，因此当亚述王希拿基利差遣大军来攻打南国犹大，并且围困耶路撒冷的时候，西西家王向上帝祷告呼求，上帝就差派一个使者，把所有亚述王的军队全部杀灭，让亚述王满面含羞地离开耶路撒冷。但是相反的，以色列之所以会灭亡被掳，都是因为以色列大大犯罪，并且亵渎圣殿。历代志下三十六章十四到十六节，众祭司长和百姓也大大犯罪，效法外邦人一切可憎的事，污秽耶和华在耶路撒冷分别为圣的殿。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因为爱惜自己的民和他的居所，从早起来差遣使者去警戒他们，他们却嬉笑神的使者，藐视他的言语，讥诮他的先知，以致耶和华的愤怒向他的百姓发作，无法可救。以色列人因着亵渎圣殿，远离上帝，因此得到了国家灭亡、人民被掳的结果。但是如今，上帝激动了波斯王古列的心，让以色列人可以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圣殿，重新恢复圣殿的敬拜。历代志的作者借着历代志这卷书，要勉励所有回到耶路撒冷的以色列民，只要所有上帝的子民愿意为上帝重建圣殿，重新恢复圣殿的敬拜，并且来到圣殿寻求上帝的面，向上帝祈求祷告，上帝必定会赐下福气，赐下同在，使所有上帝的子民都能脱离现在的患难和艰苦，重新经历如同大卫和所罗门时代那样丰盛而辉煌的日子。亲爱的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是否也像历代志的作者一样，看重上帝的同在，渴望能够更加亲近上帝，寻求上帝的面呢？敬拜和祷告就是我们亲近上帝的方式，但愿我们也能够常常来到上帝面前，向上帝献上我们的敬拜和祷告，上帝必定会因着我们的敬拜和祷告赐福于我们，并且常与我们同在。以上就是第十三课《列王记》和《历代志》的内容。我是骆云秀，愿上帝赐福保守您，我们下次再见。